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一旦你看出并明白这个原则，圣经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你就可以改变生活中许多的事情。只要学会如何播下正确的种子。好的，我一直在谈信念与言语的力量。根据圣经罗马书十二章，除非我们的心思完全被神的话语更新，否则永远都无法经历耶稣为我而死所带来的新生命。我刚开始研读圣经时，这个信息使我深受启发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心思或言语会对我的生命产生任何影响。我上教会很多年，但从来没有人教导我这方面。因为我出现在电视上，所以有许多来自不同宗派的会友会参加我们的特会。所以我每次都要记得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之中有些人知道的事。今天下午这一堂，或许有些人从来没听过这方面的信息。你完全不知道负面思想会对你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，但正面的思想也会产生正面的影响。还是你觉得无法掌控自己的意念，只要脑中出现什么就是什么，不知道你自己可以选择不去想什么，而且可以想一些对你有益处的事情。我自己本身就不了解我的言语会带来影响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对谁说就对谁说，想何时说就何时说。但是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就这么一节经文。当我们跟别人交谈时，我们其实在听自己说，同时也在对别人说。圣经其实是说，虽不是用这些字来表达，但我们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我们要面对生活中说的话所带来的影响。我曾经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人，因为我生活在非常消极的环境里。事实上，我被教导要消极。我的父亲教导我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每个人都会伤害你。不要期待好事会发生，因为人生就是一场空。所以我有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。这里有人的成长过程也是这样吗？如果你周围的环境都是负面的，那么你就会变得习以为常。它需要改变是美好的，但它需要花一段时间。你不能光说我要改变你就会改变，你必须与圣灵同工。我非常感激有圣灵。耶稣说，我要赐给你一位劝慰者，而且圣灵也是一位鼓励者。我们都需要安慰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都需要安慰，都需要被鼓励，不是吗？耶稣说，我离开后你们会更好，因为我要差遣圣灵到你们中间。为什么耶稣离开我们会更好？因为他那时是在身内，跟我们一样，一次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。但是圣灵，只要我站在这里说话时，圣灵同时可以对在座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。同样的话从我口里说出来，但圣灵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需要来帮助他。我希望你们能明白，圣灵现在正亲自牧养这里的每一个人，让你们听到需要听的东西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有 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健康比现在更好？好的，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有健康方面的问题，而绝大部分原因是今日生活中的压力所造成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压力是不会消失的，我们必须改变如何。生活不会改变，如果会，那也只会变得更糟。我不是负面，只是在耶稣回来之前，事情只会变得更糟。我以前想，如果我的生活能够改变的话，我后来明白是我个人需要改变。所以大家要了解，是我们这个人需要改变。你的生活不会变得美好，永远没有任何事让你忧虑，也没有任何压力。我们要学习用不同的方式来面对生活。我今天下午的主题是意念和言语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声明，我绝对不是说每个人生病都是自己的错，是因为你说话的方式和思考的方式。这个世界有罪恶，这个世界也有压力。我确实相信所有疾病都是罪所引起的，但不一定跟我们个人的罪有关。只是当我读到圣经伊甸园中的情形，那时人们活到了980、950岁，魔鬼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死亡。从圣经时代一直到现在，曾几何时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大约是40岁。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自己，我们需要这么做。我在准备这篇讲章时，惊讶发现有许多经文谈到不同的东西如何进入骨头内，造成骨头无力，甚至使眼睛变得模糊。这大部分是跟，特别是跟人们的思考方式、说话的方式有关。所以意念和言语非常重要，如果从来没有人告诉你这一点，那你将从今天这场特会中得到一点启发。在这两个主题上，我有许多的教材，我鼓励你去我们的柜台或官网获取很多很好的书籍。买本《心思的战场》，买一本《思想的力量》，还有改变你的言语，改变你的生命，去获取你需要的帮助。我们唯一的帮助是来自神的话语。阿们。在圣经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有播种就会有收获。所以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每个果实都是先前所播下的种。譬如圣经上说，你怎样论断别人，别人也会怎样论断你。播下仁慈，收获仁慈。圣经在财务方面教导许多关于播种和收成的功课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神不需要我们的金钱。但我觉得有趣的是，神可以使用任何方式来支付世界上的东西，但他希望我们都能参与在其中。神能够兴起一位亿万富翁，借着我的教导，生命改变了，然后奉献给我几个油田，我从此以后就再也不用收奉献了。但神没有用这种方式，因为他要我们先播种才会有收成。而你所收获的是根据你的播种方式、你播种的态度、付出时间的多寡、 播种和收成的原则贯穿在整本圣经中，我非常喜欢。我喜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，刚听可能有点奇怪，我感觉这个原则好像可以让我稍微掌控一下自己的生活。我的意思不是要做一个掌控狂，因为我不喜欢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能为力。所以这个原则给了我一个机会，如果我在生命中播下好的种子，那我的生命就保证会有好的收成。如果我想要有更多的朋友，我就要对人更友善。如果我想要更多的爱，那就需要付出更多的爱。一旦你看出并明白这个原则，圣经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那么你就可以改变生活中许多事情。只要学会如何播下正确的种子，每一个意念都是一粒种子。我要你明白这一点，每一个意念都是一粒种子。我们每天会有大约6000个意念，如果其中5900个都是负面的，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你的生活如此糟糕了。当我开始学习神的话语时，我非常负面。神改变了我，我现在无法忍受负面的思想。让我告诉你，如果神能够改变我，这里就没有人是神不能改变的，因为我过去非常负面。我以前的态度是，如果不期待任何好事会发生，那没有发生时就不会失望。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，我每天早上都会祷告说，我期待今天有好事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期待会有好消息。你不喜欢好消息吗？我很喜欢好消息。魔鬼正在肆无忌惮地发布消息，他们说如果不是负面的就不算是新闻。我告诉你，的确有好消息，我只是需要听到。神正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命中行许多美好的事。我们的报纸需要好消息。不行，我不能开始这个话题。加拉太书6:7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如果你播种锻炼，就会收获肌肉。如果你做伸展运动，就会收获柔韧性。你播种仁慈，就收获仁慈。如果你总是往身体里播下垃圾食品，就会收获糟糕的感觉。如果你饮食过量，就会变得超乎想象的蓬松。不是因为你的甲状腺，不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，而是你的嘴。我知道有些人的确有身体上的毛病，或可能正在服用某种药物，而导致体重大量增加。这些都是真心话，我不想让任何人不高兴。如果你不想要超重，就不要饮食过量。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。老实说，我就是吃得再少也保持不了现在的身材，我必须决定该吃什么，因为我希望能够继续穿现在的衣服，所以我必须经常约束自己。这有趣吗？不有趣。今天离开这里后，我最想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或许买一块大蛋糕来吃。它也许会让我很不舒服，但我吃的时候会很享受。如果你播下论断，就会收获论断。如果付出，就会有所得。马太福音7:1-2，不要批评论断和谴责别人。 请注意这些话，不要批评、论断和谴责别人。不要批评、论断和谴责别人。这样你就不会被批评、论断和谴责。当有人批评你时，是他们在播种还是你在收成？我说得太快了吗？我需要。因为你们怎样批评、论断和谴责别人，也必怎样被批评、论断和谴责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马太福音五章七节，连续人的人快乐，被人羡慕，灵性富足，在神的恩典中有生命的喜悦和满足，无论外在情况如何，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有太多的经文支持这个播种与收割的原则。我们的意念和心思的态度会反映在身体上。请注意，我不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问题。上周我伤到背，整个周末背都不舒服。我利用休息时间冰敷。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造成背痛，我只在跑步机上跑得久一点。大夫试着提醒我，他说刚开始只要跑1/4英里，我说这样没有用，于是在跑步机上跑了几乎2英里，然后背就受伤了。这是一个愚蠢的例子，有点像是逞能，我可以做到。这让我付出了一些代价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在这里的原因之一，但这点偶尔会带给我麻烦。大夫昨天感觉不舒服，神眷顾他，这点我不用担心。我昨晚回到家时，他在看体育节目，我不知道他有多不舒服，还是他其实是想看球赛。不，他真的很不舒服，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得出来，但我离开不久后他就好了。但我觉得大夫不是做了什么而让他感觉到不舒服，所以拜托拜托。我并不是说所有事情都是错的，但我希望你能明白，你的意念和言语确实会影响自己。让我举一个很棒的例子，大夫的身体一向比我好。我的身体有各种不同的毛病，我患过两边的髋关节，曾罹患乳癌，我可以说出一堆毛病，还做了子宫切除术。这使得我的生活方式有些变化，因为得过癌症不能服用任何激素，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调试过程，糟透了。还有我经常正道并服侍别人，神没有每次都医治我，但他存留我的性命，赐给我能力。大夫今天早上问我，你在台上正道时背疼吗？我说没有，但我一下楼梯就会。很奇妙，当我站在台上时，神每次都保护我，我为此很感谢神。但是大夫的身体一向比我好，我从小被父亲性侵，持续了大约15年，非常糟糕。我没时间讲细节，那是每周固定会发生的事。于是我开始变得非常紧张，到18岁时，他已经在我的身体上反映出来，紧张会让人生病。我不管你是多虔诚的基督徒，紧张会让你生病。阿们。我们都知道，现今世界充满了压力，压力、紧张，还有紧张，就像是公路暴力。 连到公共场合，连到公共场合都要注意自己的方式，这样的事情以前都不存在。当大夫还是小孩子时，他说他记得第一个送报童被抢时，那是一个可怕令人震惊的事情。好吧，如果50年前在学校嚼口香糖会让你惹上大麻烦，那今天情况有了巨大变化。阿门。而且大夫一直都很随和，我比较他总是将一切忧虑交托给神，他每件事都交托给神，我知道他是对的，但是我是靠自己解决。我已经不再那样了，我改变很多了，但有很多年我都是这样。我比较紧张，他睡得比我好，等等等等。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不健康会如何引发疾病。难怪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要使你们的灵魂疏解，得到更新。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我不苛责，不严厉，不尖锐，不逼迫。所以我想我可以说耶稣非常随和。我无法想象他急忙的样子，你能想象吗？我最近看了一本非常好的书，我知道如果这么说，你就会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问书名是什么。书名叫是关于不要仓促的书。我不记得书名，是约翰·马克·科莫写的，所以请不要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，写下来别打电话。是约翰·马克·科莫写的《彻底消灭匆忙》，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。他提到其中一点，也许是最主要的一点，就是不要爱得太匆忙。这是我的工作，是我的祷告，是我的目标，在所有事情中我最想做的就是无时无刻的去爱所有的人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我想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但我真的想去爱人，因为他们非常需要爱，非常需要。如果你经常匆匆忙忙，这不仅会让自己非常紧张，还会错失那些神要使用你的人事物。你甚至没注意到或看到他们，你旁边可能有一个受伤的人，但因为太匆忙以致完全没注意到。所以如果你要减轻生活中一些紧张，就要放慢脚步。请记下来，放慢脚步。或许你应该制作4到6个或20个牌子，把它们放在房间每个角落，放慢脚步，放慢脚步，放慢脚步，放慢脚步。阿门。我的家人会取笑我，虽然并不好笑，但它显示出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经常在做某件事时会准备好做下一件事。比如当我从一个地方要回家时，在半路上我就已经把门钥匙拿出来了，一到家就准备好要开门了。并且我女儿开车带我去很多地方，她说，妈妈，请你等我停好车再开门再下车好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，我会把手放在车的门把上。让我告诉你，我也许无足轻重，但我会做好准备。 有一次我没注意到，我们都会在各地租车，也租过很多次白色车子。他们用租的白色车子载我回家。有一天我在圣路易市，从餐厅里出来，有辆白车停在那里，我就进去。猜猜发生什么事？车里有人，他在电视上看过我。这让他吓了一大跳，喊着啊！所以我会做这种事啊。我希望我有大夫的性格，但我没有，就是没有，好吧。谢谢你，你看神把我造得跟大家一样，这样你们就能感同身受。